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想透过大使命的再思，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教会该怎样的建立在基督的旨意上啊，教会该怎样的在现今的时代来为主做见证。啊，那我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啊。那虽然大使命可能大家经常听好，但是我们今天呢会花一点时间放在第一点，就是大使命的背景啊。那我们不了解大使命的背景，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承接大使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大使命的背景啊。那么大使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就是在马太福音28:16-17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在经文当中讲到什么呢？说有11门徒，他们去到加利利，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啊，对吗？啊，大家看到耶稣复活了，啊，很开心，很喜悦，然后就拜他。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什么呢？然而还有人疑惑，啊，那弟兄姐妹，疑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呢，他在想，哎，这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怀疑啊，就是不确定啊。那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或者说吊诡的一个画面。大家来了，为什么来呢？是因为耶稣约定要跟门徒见面，所以这群门徒来了。但是当这群门徒当中有些人看到耶稣活化在他们面前，耶稣向他们显现，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心里面会产生一个疑惑，这个疑惑是耶稣他真的复活了吗？那你可能会想，耶稣都已经活在站在这里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但是你看，在路加福音的24:37和约翰福音20:25，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他们看见了，但是呢，没有办法过他们理性这一关。你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为什么惊慌害怕呢？因为以为看见的是魂。耶稣显现了吗？显现了，但是呢？可能是魂啊，不是耶稣的实体，他的肉体不一定复活。然后你看约翰福音的20:25讲到什么？多马作为所有的这些怀疑的疑惑的门徒，多马决定啊，我用一个方法，我用一个经验来验证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所以多马就用了一个方法，他说什么？我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不单看见，我还要怎么样呢？我还要摸啊，我要用手指头探进去有没有洞啊，我要去看看他那个肋骨那个枪伤啊，那个毛的那个伤害到底真不真实存在，然后我再确信到底耶稣复不复活。所以你看多马的这句话，他说我总不信，就是我没有经过试验我不信。那弟兄姐妹，你看到门徒所反映出来的他对耶稣复活的疑惑或者是不信，或者认为怎么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主的话产生了疑惑。那在整个的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在准备去耶路撒冷受死之前呢，至少3跟门徒说，我将要受死，受许多的苦，然后死亡，第3复活。耶稣至少说了3，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人相信，以至于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怀疑这是魂吗？啊，如果不是魂，那我就要来验证一下到底这是不是复活的耶稣。啊，那么我们透过门徒的疑惑，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没有按着主的旨意而行，很多时候我们都像多马一样，按着我的观察，按着我的感觉，按着我的经验去做。那我们在国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呢在我所在的城市深圳啊，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教会，有5000信徒，他的一场崇拜有5000信徒在聚会啊。那这间教会呢，在2010年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在15年前，2010年的时候，你知道这间教会一年有多少人受洗？1500人。在2010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深圳的总人口1037万人，但是他有1500人受洗。但是呢，随着宗教的制度的约束啊，我们不能去传福音了。然后呢，教会因为够大了，事工够多了，所以导致呢，教会呢就忽略了传福音的工作，以至于在2024年， 2024年，当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那一年受洗的人数有多少呢？不到200人。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哇，因着这个宗教政策的约束啊，你不能在宗教场所以外去传福音，然后因着疫情，因着经济各方面，所以导包括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因为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受洗的人数减少。我们说这是都是存在的，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教会没有去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教会在建立的时候人数越来越多了，他可能更多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培育啊，建造这群门徒，特别是你不能去外面传福音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够闭门造车啊，我们只能够在教会里去组织各样的活动，然后呢让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参与很多的服事。所以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深圳的教会，你会发现很多信徒一个人兼 N 多个职位啊，又做接待，又参加诗班，又参加敬拜团，又参加小组，然后呢又参加祷告会，一个人几乎一周都在教会，然后那些服事岗位都是这些人在做啊，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做了。那么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政策的约束啊，我们不能去户外传福音啊，就是我们在门外面贴一些东西都不允许的。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的方向就回转了，既然我们不能做，那么我们就自己在教会里面去参与各样的活动吧。所以你看到耶稣当时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是把福音传遍地，向万民做见证，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呢教会就开始转向了啊，不去外面传福音，而是自己去建造。当他们自己建造的时候，教会的意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耶稣在复活升天前，他给教会的意向是把福音传遍地极，但是当教会不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教会的意向就会变成什么呢？我们要建个5000人的教会啊，我们的教堂要装什么样的灯，我们的门口要放什么样的树，然后呢我们要给传道人多少的工资，我们要买什么样的保险。甚至在我离开国内的时候，有一间教会啊，要准备花5000万去建一间教堂，他们还没有去建呢，就开始讨论谁要做下一届的主任牧师。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就是事实时代，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你看到在整个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门徒当中却有人疑惑。为什么疑惑呢？不相信主的话。你看到今天教会的发展，很多教会都有各样的看似它的特点啊，有些教会啊敬拜赞美啊，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感情上感觉上非常非常的舒适。有些教会可能它的发展是更加的关心人的需要啊，特别是我的同学啊，每一天每一周都在忙着做饭啊。我说我们到底是神学院呢，我们还是烹饪学校啊？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是正常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作为传道人在家里忙着做饭，却没有很好的去预备自己，他自己也是很不情愿，但是没办法，教会就是这样啊，教会的团契就这样。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渐渐的开始迷失了，我们渐渐的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人感受的教会，而不是一个满足神感受的教会。所以你看到这是这个背景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有人疑惑。这个疑惑不是因为这个环境逼迫太大了，而是怀疑上帝的旨意。那你看在信仰根基上啊，很多教会都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啊，你今年传几个福音啊，有多少人受洗啊，等等等等的，用这些量来设定教会的发展方向，来平衡牧养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包括资源的分配啊，我们有花多少钱在宣教上，有花多少钱在内部的这个建造上，同时呢信徒只是为了来参加团契，只是为了吃饭，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看到教堂的根基出了问题啊。那么耶稣知道门徒的疑惑，耶稣也知道门徒将要去传福音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很简单，我们看到耶稣因为传福音导致了被钉十字架了，门徒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耶稣在给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先提供了一个保障。什么保障呢？ 在经文当中，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门徒是亲眼看见啊，至少约翰吧，亲眼看见耶稣是被钉十字架钉死了。你看到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结局是这样，那接下来的门徒会怎么样呢？那接下来门徒在面对耶稣要传福音，让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逼迫，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所以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先给他们一个保障，这个保障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什么是权柄呢？是在特定关系当中所掌握的权力和能力啊，这个有点绕。我们举个例子，你可以管你的儿子啊，你的孩子啊，无论是女儿或者是儿子，你有权利去管他，但是你没有权利去管别人家的孩子，对吧？你作为部门的经理，你只能管你部门的人，你没有办法去管其他部门的人。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在一个特定关系当中你拥有的权利和能力。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五到九节啊，当耶稣进了加百农的时候呢，有一位百夫长来求耶稣。这个百夫长想要耶稣来医治他仆人的疾病，但是百夫长呢又觉得啊不配请耶稣去他家，所以百夫长说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话啊，得到耶稣称赞。他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那我去医治他。”结果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然后他说：“我叫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你看到在这里讲到了关于权柄的问题，这个人是个百夫长，他有权管他手下所有的兵，但是你看到为什么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呢？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能力，对耶稣的权柄，他的认识超越了当时的门徒。他说了什么呢？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啊，你在这里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在那里就好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看到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权柄的认识，是认为耶稣的权柄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你不需要到我的家里去，你在这里说，我的仆人就在那里就好了。你看到，这就是那位百夫长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权柄啊。那我们看到结果呢，耶稣就说：“哇，这个人的信心是大的。”好，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说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的宇宙万物，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有形的，所有无形的，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个天使，甚至每一个魔鬼，他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你看到当魔鬼要试探约伯的时候，他要不要先跟神说一下？当神授权给他的时候，这个魔鬼他才去攻击约伯。所以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给门徒，将来你们承受困难没问题的，但是你所承受的困难也在我的权柄之下，或者你将来所面对的逼迫没问题的，那个逼迫也在我的权柄之下。我们说今天你要去跟别人传福音，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开口，甚至你会被拒绝，甚至呢你会遭到别人的伤害。耶稣的这句话给你带来怎样的安慰呢？那个人他所说的话也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啊。那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的权柄在福音书当中他启示出来的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看到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他所做的事都在彰显他的权柄。你看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对吗？耶稣还有赶逐污鬼的权柄，耶稣有水变酒的权柄，耶稣有驾越自然平静风浪的权柄，耶稣有医治各样疾病的权柄，甚至呢我们看到耶稣还能够将死人复活的权柄啊，他还将自己复活的权柄。而且呢在福音书当中告诉我们，末后在宝座前审判的权柄也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你看到门徒不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了啊，我们之前看到教会历史当中的殉道史，保罗被砍头，彼得被倒钉十架，为什么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能够那么的勇敢，那么的坚强？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耶稣拥有超越一切的权柄，即使他死了，但是他在神面前呢仍然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在讲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拓展福音工作，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你看到在圣经当中，扫罗为了捉拿基督徒啊，要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得了文书，得了权力，要准备去捉拿基督徒。那很多人听见扫罗的名字惧怕，但是耶稣在大马士革路上就光照了他，让他成为了把福音传遍地极的宣教士。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凑巧的事情吗？我们看到万事万物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尽管这个人疯狂地逼迫基督徒。还有什么呢？你看到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罗马用了200年的时间去逼迫基督徒。上周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了很多人被扔到这个斗兽场。那在那黑暗的200多年，这个罗马帝国一直逼迫基督徒，基督徒的尸体遍满了大街小巷。很多人被扔到狮子坑，被扔到斗兽场被狮子咬，然后呢，很多人呢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甚至呢，那个尼禄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柱子上，成为夜灯，来照亮他的这个园子。在200多年的时间，基督徒就承受这样的逼迫，但是他在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呢？弟兄姐妹，在的。200多年之后，罗马就成为了基督教的国教。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试探，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我们惧怕了，就好像门徒一样，我们怀疑了。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保障，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为主做工的保障。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耶稣给门徒一个保障，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不要惧怕，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勇敢的去为主做。那么勇敢的为主做，做什么呢？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告诉给门徒一个使命啊，在经文当中讲到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赐给我了，所以啊，也就是说当门徒接受了耶稣的保障之后呢，他要承接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告诉给门徒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什么呢？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你看到在这里耶稣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旨意给门徒，就是要传福音。那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给门徒一个保障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也就意味着天下万国万民都是主的门徒，都应该成为主的子民。所以门徒承接的使命就是要去，然后让万民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好，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那如果你是在美国开了一个公司，然后你又去到国外开了一个公司，在美国公司你是老板，然后呢在国外公司你也是老板，那当你从美国去到国外的时候，那些国外的员工管你叫什么呢？还叫老板，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边开了公司，那边公司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里。不管那个公司是哪个国家的人，他说什么样的语言，他承受什么样的文化，他都要称你为老板。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所启示的那个神是一个万国万民的神，甚至呢启示录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是万国万民万方的门人要聚集在宝座前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旨意不单是传福音给万民听，甚至呢要呼召万民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尽管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不信的。你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两次关于语言的一个问题啊，语言的一个事件。一个呢就是巴别塔。当尼禄带领所有的人不去达成使命，要建立一个这个高举自我荣耀的国度啊，高举自我崇拜的国度的时候，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被迫分散。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大大的充满在门徒的里面，然后门徒怎么样呢？说了方言。当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就吸引了很多从外邦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们说，哇，他们在讲我们的乡谈。然后呢，那一天受洗的人3000人。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万民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怎么去达成使命呢？耶稣告诉我们3个方法。第一个是你们要去，那去哪儿呢？走出你的教堂，走出你的家庭，进入到你的社区，进入到你的群体当中。那当我刚来到恩信教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我们吃饭的地方的门口跟左牧师有个交流。左牧师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黑龙江的。我为什么说我是黑龙江的呢？因为我怕他不知道我的老家到底在哪儿，所以我就说了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我想应该一般人都知道哈。我就跟他说我是黑龙江的，然后总牧师说黑龙江哪里的，我很犹豫，我说了吧，万一总牧师不知道，我觉得很尴尬，我还得去解释。那我要不说吧，这个总牧师都问我是黑龙江哪儿的，我也不好意思不说，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是双鸭山的。结果我很意外，总牧师竟然去过我的老家。那个刷牙山那个地方，坦白说黑龙江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地方并不出名，它只是一个煤矿如果了解煤矿的人可能就知道那个地方。所以当左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哇，左牧师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走过了天南海北。刷牙山是在中国的最东北的稍微靠南一点的地方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20多度，很冷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那么去，可能有些人像左牧师一样，他们领受了呼召包括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叫周文伟牧师他跟我说，我去过你们那边的漠河，好冷的，特别是上洗手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冷当我看到这些牧者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跑到那种极端的天气的地方真的给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那个时代上帝所使用的人他们的那种委身那种使命感那种愿意付代价的这是今天我们所忽略的那耶稣在这里告诉给门徒说你们要去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左牧师或者周牧师他们领受呼召他们要去到异国他乡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说你的家庭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你的小区你的朋友圈你的公司你的学校都是你传福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见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忍耐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做你看到这张图是关于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不同筹范 左面的这张图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左面这张图的人你有家庭然后呢你有事业你有教会的服事然后呢你有各样的娱乐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呢宣教传福音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处境是你信仰跟生活是割裂开的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出门了就跟朋友去玩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不去考虑信仰也没有考虑我在做基督徒要怎么做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进到了教会我就把羊衣穿上羊皮穿到身上然后出去了换一套狼皮你看到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左面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时间去传福音或者呢传福音是我们整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很小一部分的内容它可有可无但是这是耶稣所亲自颁布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不是给单单给教会的也是给教会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的每一个群体的但是你会发现右面那个图我也有娱乐我也有朋友我也有家庭然后呢我也有事业我也有教会但是呢你会发现我那个核心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是为了大使命所以当你的家庭当中有未信主的家人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传福音的心去服侍他你去传福音去跟别人去传福音去建立关系去向别人讲福音有多么美好你要不断的去忍耐当别人讲一些负面的你要忍耐提醒自己我要忍耐我不能为主丢脸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不停的爱尽全力的爱自己吃亏也要让别人能够得益处 但是回到家呢，啊，突然间啊，这个配偶一说了一两句不好听的，马上就大发雷霆，马上就生气了。我们怎么能有见证呢？所以你看到右面的这张图，他就告诉给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拥有普世宣教价值观的基督徒。我的工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你就会发现你跟同事的关系会很和谐。啊，你的家庭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关系、婆媳关系各方面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是为了主的名在你身上显大，而不是你自己的名。啊，包括了去娱乐，我的娱乐不是以娱乐为中心的，而是为了使命。啊，怎么有使命呢？我们前两天啊，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组织我们去祷告山。啊，一到祷告山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不就是森林吗？然后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去了森林，然后在那个木屋住了一晚。但是到了第二天，我们的院长说，啊，你通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然后呢，你自己上山上去灵修，啊，当我带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经文，然后在山上去这个巡山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哇，上帝创造的一切是何等的美好。当你在享受这一切美好的画面的时候，无论是那个花草树木，还是那个视觉的冲击、听觉的冲击、嗅觉的冲击，当你领受这一切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哇，上帝创造的多么美好，而我是有使命的，我要把上帝美好的这个信息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左右都是基督徒，但左面的这个基督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右面的基督徒呢，是以神的旨意、以大使命为中心的。右面的基督徒会给你无限的忍耐，会给你无限的宽容、无限的爱、无限的力量，而左面基督徒呢，你会发现我真的靠我自己我行不出来。所以你看到经文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不见得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去到异国他乡，而是呢，你带着一个使命进入到你的群体当中，用你的热情、用你的忍耐、用你的爱把福音带给他们。啊，特别是在美国啊，我们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等等的，你会遇到异教徒、异语言的文化，包括这个信仰这个偶像崇拜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子民，他们都要领受福音。你看，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撒玛利亚妇人信的什么呢？撒玛利亚教。啊，他们所读的是撒玛利亚的五经，而不是犹太人的五经。那你看到保罗去到雅典，雅典满街都是拜偶像的，但是他知道这群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他们需要认识福音，他们需要认识真理。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你们要去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宣教辅导课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来给我们分享，他们这个夫妻呢，他们在穆斯林宣教了两年啊，是87年的年轻人。啊，当他们第一次去到穆斯林的时候，他们不会说阿拉伯语啊，他们去的是土耳其啊，那么他们不会说阿拉伯语，哇，好难，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啊，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跟别人建立关系。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们在街上走，那在街上走呢，正好下着雨，然后又不会阿拉伯语，他们又需要找一个廉价的酒店。结果他们走着走着，就突然间来了一个穆斯林人，这个穆斯林人就跟他说，你们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他们就用这个英语转阿拉伯语的翻译软件跟那个穆斯林人在聊，他说我们需要酒店，需要便宜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呢，这个穆斯林人呢就顶着雨去帮他们找酒店，然后最后呢，这个穆斯林帮他们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去到酒店，然后一起吃面包。那吃面包的时候呢，他们都彼此看，我们是来向穆斯林人宣教的，但是怎么去跟他宣教，怎么样开始这个对白，怎么样去跟他说话，大家都在相互的去望谁来说第一句话。结果呢，你知道吗？穆斯林先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你们来这里干嘛呀？”然后呢，他们就说：“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这里是旅游的，怎么怎么的。”然后他就：“哦，是基督徒吗？”他说：“我知道耶稣。”就是这个穆斯林，他把话题打开了，然后他们就用翻译软件去聊聊聊聊聊。然后呢，他们一听说哇，听说过耶稣，他们就觉得那我要不要去跟他讲耶稣？因为啊，我们说这个穆斯林是相信有耶稣的，但是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他们不认为耶稣是救主，那么他呢就说，他们就在纠结，我们要不要跟他讲这个关于耶稣的事儿啊？啊，纠结了半天，他们最后还是说，啊，那你认识耶稣吗？ 然后呢，他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不太认识。他说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就是那个穆斯林主动的要求他们去讲，结果呢，他们就讲了很长时间，讲着讲着，最后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我愿意。然后呢，那个人第二天早晨要上班，结果呢，他就跟他说我明天早上要上班，今天晚上你们能不能教我一起读圣经，然后跟我一起祷告。结果他们就在那祷告，跟他一起读圣经。然后他们就是那一次的短宣就变成了两年的长宣。他们就鼓励我们，他说你不要担心各样的恩赐，你要非常清楚的这是上帝给你的旨意，你愿意去达成就好了。结果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成为了他们两年在那边这个宣教。他们是用自己的假期，他的假期只有两年，但是呢，当他们愿意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又多了半年的假期，他们在那边待了两年半的时间去服侍那边叙利亚的难民。那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是见证，就是想给你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很多时候是我们信心有限，很多是因为我们看环境凭经验而没有凭着上帝的话。当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给你排除各样的万难，上帝会将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经历更新和建造。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方法，你们去。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洗礼啊，我们要实行洗礼。那么大使命门徒的训练，我们说第一个要素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要建立根基，然后奉主的名给这个接受这个慕道友或者接受信仰的人，然后实洗使他们呢透过洗礼重生得救，成为一个由圣灵掌管的基督徒那这是我们看到大使命训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实洗。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要做门徒训练就是一个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主日学各样的培育事工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之所以去装备主日学，我们装备培育事工，我们装备各样的东西，听各样的讲座，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为了传福音。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一个信徒，但是他听得到很多，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唐崇荣牧师怎么说，林思信牧师怎么说，哇好厉害，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仅仅只是在别人怎么说，而不是别人怎么做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说门徒培训很重要，但是门徒培训到底培训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大使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福音，一个就是教导。那么教导就是要教导这个门徒耶稣他所行的，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成就了什么，然后呢，他就被装备好了，差遣出去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早期教会他的这个门徒训练，它是一个循环，就是先受洗成为门徒先传福音，然后受洗成为门徒，然后呢接受装备再去传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在初代的宣教士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门徒培训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到上周冉牧师说那个有个什么三四天改变你丈夫我们培训到底培训什么？那有些教会可能培训养生培训各方面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历世历代教会的根基耶稣做了什么，耶稣的所事所为，这是教会一切培训的核心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领受一切教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被差遣出去成为福音的工人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图那你看到很多的教会它都有这几个层面。你看到左面的教会，它是一个传统的教会它有很多的层面你看到有敬拜，有布道，有团契，有门徒小组，然后还有可能是宣教或者可能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教会有没有问题呢？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呢，都是各个的圈子各个的小圈子敬拜就是为了敬拜，团契就是为了团契，然后团契呢就是这些人，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使命是向外拓展，甚至呢很多团契不愿意分开，我们太熟了，我们认识了好几年了如果当时的十二门徒他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福音就没有办法传遍地极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分散的那你看到教会的事工很多时候都是割裂开的，这个团契是这个，那个团契是那个， 但是你会发现右面的教会不一样的。右面的教会它是一个以使命为核心的教会，它的教会也有各样的团契，但是每一个团契它都非常清楚我这个团契的意向，这个团契的核心是什么，我敬拜的核心是为了宣教，我团契的核心是为了宣教。那你会发现右面的教会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右面的教会是一个必然日益壮大的教会。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整个教会事工的一个调整。那么透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三个方法，让我们不单单基督徒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装备，怎么样被主差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单单就是要建立一个大的教会吗？我们单单就是要让我们的人数非常多吗？就是要让我们的存款非常多吗？不是的，神是我们的中心，大使命是我们教会一切事工的核心。这是我们看到。然后我们说为什么教会大使命是一切的核心呢？因为非常重要。耶稣在颁布给门徒大使命，一个是保障，一个呢就是旨意啊，透过三个方法去达成的旨意，还有一个什么？应许。我们说为什么以福音为核心的教会是最重要的，是最宝贵的，因为这个跟应许紧紧的相关啊。你看到在二十节下半节的经文说什么？我就常与门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他要与什么样的教会同在，与什么样的基督徒同在呢？不是一个有3000人的教会，不是一个名目在这里讲道的教会，不是一个有各样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外在条件的教会同在。耶稣说他与那个拥有大使命，竭力达成大使命的教会同在。你看到整个上下的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给今天的教会基督徒，耶稣要与拥有大使命的教会同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人很多，但不见得耶稣在哪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耶稣在受难周第一天荣进圣城嘛，第二天他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无花果树大家经文熟的都知道，他看到个无花果树，那么耶稣就要去无花果树那里去找果子吃，结果那个树有没有果子呢？没有。为什么呢？经文说还没有到成收获的季节，所以按道理来讲是应该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它所预表的是什么呢？那个无花果树所预表的就是当时人满为患的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叶子茂盛，就是看起来人很多很热闹，很多敬虔的人在那里，很多宗教领袖在那里，但是可惜没有结果子。所以你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非常的多，有各样优点的，有些教会的诗班很好，有些教会的乐团很好，有些教会的敬拜很好，有些教会的讲道很好，等等等等的。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人数不多没有关系这个有没有实体的教会没有关系奉献多少没有关系，有多少人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这间教会这里的基督徒有没有大使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给门徒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他要与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同在，直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世界的末了。那这也就给我们教会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盖一个很大的教堂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用上万人的教会也不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什么？我们还存留多久，福音使命就存留多久，这是我们的目标你看在美国很多很多的教会非常非常大，比如说水晶大教堂，你看到当它没有意向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建筑或者机构，最后呢卖给了天主教很多的教会因为没有意向他认为我建个大的教堂就是一个目标了很快就会达到的。我们说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你用人的方法，用属世的方法，很快就会把很多人聚集在这里，然后呢你会发现教会开始分裂，教会出现各样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给我们，他要与拥有大使命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哦，在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彼得站起来讲道，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受洗归主。我们会想，哇，当时的教会真的蛮有能力，讲彼得的讲道很有能力，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有见证，所以就有很多人受洗归主。弟兄姐妹，不是的，在使徒行传当中非常清楚的给我们告诉，不是的，他告诉我们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做的，啊，但是使徒行传他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有大使命，所以主与他们同在，将得救的灵魂加给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现在教会传福音看似非常非常的难，你要去跟别人传福音，去讲明福音，非常非常的难，这是一个我们说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突破我们的瓶颈，因为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里。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为你传福音的对象祷告，我们需要有策略啊，你看到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传福音是有策略的，那我们也需要有策略。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急的时代，很多事情需要快效，需要这个用最短的时间去达成效率的时代。反而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慢下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不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被差遣呢？我们不领受圣灵的能力，怎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吗？难道就因为你的见证，就因为你的理论，就能够让人信主吗？当然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一个圣灵所更新的生命，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委身在主里面。所以你看，透过今天的信息，一方面告诉给我们不要惧怕，尽管面对这个拒绝也好，尽管面对各样的挑战也好，不要惧怕，神说他与我们同在，并且呢，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里面。尽管你遭受到敌对，你遭受到拒绝，没有关系，那在耶稣的里面，你只需要祷告祈求神，让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翻转生命，把这个结果交给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传福音。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古圣先贤一样，能够去承接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身边，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的使命感，你也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的软弱，需要被对付的地方，那你就需要更多的依靠神，让神的能力能够复辟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世代存留多久，福音的使命就持续多久。大使命是教会不断前行的一个终极目标。好，那么盼望我们每一个恩心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份于这个大使命。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到神国度的时候，你会发现，看到哇，你传福音的那个万国万民，他也侍立在主的宝座前，他也与你一起来敬拜，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宝贵，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主啊福音的责任，主啊，这是你亲自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主啊，这是你现今使用我们，赐给我们去服侍你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主啊，你就使用我们，你就差遣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不管我们所面对的群体是谁，或家庭，或我们的社区，或我们的工作的合场，主啊，都祈求你让我们带着一个宣教士的心进入到那里面，让我们以基督的爱、基督的忍耐、基督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活化的道，能够成为真正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主啊，进入到我们的合场，主啊，去服侍我们的群体，主啊，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美好，基督的馨香，主啊，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受洗归到你的名下，接受装备，成为福音的使者，被差遣。主啊，你告诉我们，直到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直到这世界的末了，主啊，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眼前的时间，珍惜传福音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不虚度光阴，主啊，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你，见你的面，主啊，你要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就让我们能够把握时机，在现今的时候能够不断的信义更新而变化，成为福音的工人，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尽管我们软弱，我们有限，但是我们相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主啊，我们领受，主啊，你就差遣我们。主啊，我们领受，你就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领受，我们活出来，我们去实践，主，你就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